我的问题就是那个第三节就是主要的想说的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是实然与应然的未分之处。然后这个里边我就想听听大家对这种自然而然是怎么样理解的，就是我能不能这样想，就是就是发生的所有的这种实际的事实都是属于自然现象。就像我举的例子，包括像比如说那个，就远古时期的那种部落冲突，然后或者说现在的这种战争，它是真实存在的，那它是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然后他后面又在这一段里说到了，说我们要通过探寻隐藏在自然之中的深层道理，把看似不合理的实然带回到自然。然后就是想要让实然与应然得到一种统一，那他说的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只要给这种不合理的实然给他，说出来了一番道理，然后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就可以变成一种应然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自然而然"这个概念，就是如果一个行为，对吧，人的一个行为它发生了，如果他去解释的话，就是可以被理解，或者大家都觉得是要去想一想可以理解的这件事，这个道理，那它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那比方说，你偷了别人的东西，对吧？那可能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不太自然，就是你不应该去偷别人东西。但是呢，你比如说，当你去解释说，可能你偷的是两个馒头，那家里面的孩子或者说被饿得快不行了，对吧？就在这种情况下，你面临的这种另外一个道理之间的冲突，你选择了另外一个，那这种解释呢，可能一开始我们觉得不自然，但是听他解释之后，好像另外一种自然的东西在他身上出现了，就是有点是说，在一种他的场景下，他讲出了他的道理，但这个道理大家都觉得好像可以被理解和接受。对吧？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哈，目前。
就是一种大家能够理解的，一般人能理解的那种道理，是吧？能理
对，
解的，
能，
自然而
对，
然，
能说，对，能说得过去，能理解的。
常识啊，或者，
对，就是一般事实，大家都会这么，或者说是那个典范，或者说，也许他就做出那个典范了。也许从以前没那个场景，他在这种场景下做出那样一种价值的或者用道德的选择，那我们就理解，并且他可能就成为新的场景的典范，那个道理就自然而然被理解。
那小熊后面的那个问题呢？小熊，把那些看似不合情理的那个情况带回到自然而然的理解当中，是不是？就这个是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小熊问，是不是说就是对不合理的实然做了道理分析啊？就是都可以称为应然。
我觉得他这边讲的叫做自然而然的存在，就是说他说的这种自然，它就是实然与应然的，他所谓叫实然与应然的和未分之处嘛，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我觉得陈老师，说实在话，我觉得是陈老师说理说得不够自然，或者说理说得，我也觉得确实全段好像我觉得最拧巴、最那种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要讲的，他要讲什么？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非要这么讲，或者说能不能讲得更好。但是他的这种说法确实，用实然、应然，然后再说这个实然与应然的和未分，确实，我觉得确实是还挺让人会有一些困惑的嘛。 那刚才说到这个小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是不是只要对不合理的实然做的道理的分析都可以成为因然？那当然不是了，对吧？不是说对于不合理的东西做的分析就成了因然。事实上面，就是对于那个不合理的那个人来讲，他觉得他不觉得自己不合理啊。他是另他在他那里是另一套实然与因然的和合，他那里是另一套实然与因然的和合。比如说小偷，对吧？小偷他偷了东西，那他的实然就是偷东西嘛，那他的因然就是应该偷东西。为什么应该偷东西啊？因为我需要吃，对吧？我需要钱，我需要钱。那这个偷了东西之后，就有钱进我的腰包，对吧？或有东西可吃。那在这里就是那个实然与因然，它是和合的嘛？就在伦理的领域，实然与因然，它是什么？它就是它是它在那个地方，它其实是两种。它那个地方实然与因然的分章，它是两种。它其实是。它既有和又有分，我觉得是这样的，应该这么理解。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就是小偷偷东西，你说他是不是因然？站在他的立场，他就是因然。他那里有他的一套实然与因然的和了。明白吧？就是说如果小偷他实然与因然不和的话，那是什么？那是一种什么情况？就是在小偷那里，他也有可能实然与因然完全不合合。就是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就是那种得了病的人嘛，就是就在伦理上面实然因然完全不合合的。就比如说一个小偷，他明明很有钱，但是他就是去偷打火机，对吧？那这个就是实然与因然完全不合的，对吧？而但是实际上在小偷那里，他有一套实然与因然的和合，就是他有需要，对吧？所以他觉得说为了满足我的需要，我应该偷东西啊，他有他的一套应该。只不过就是说他的那个分章在哪？分章在于他与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然，他是分章的嘛。它是分章的，也包括就是泰坦尼克号上面，对吧？有人就自己逃跑，有的人就是要抢着逃跑，有的人就那个就是说什么船长啊，什么坚守阵地啊什么的，对吧？它这个是两个分章，在这个地方的问题从来跟解释是就没关系，所以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不能讲说是只要对不合理的实然做了道理分析就成为因然，这是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你什么分析都不能导致因然，什么东西能够导致这个，就是说这种因然呢？它就是说典范嘛，典范就是它是在典范身上，这个是在64面嘛。他说的就是说这个是他跟那个，因为刚才这个小熊的这个问题似乎他好像看作实然与因然，他要和合或者要怎么样子，他似乎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解释的问题嘛。但这种靠解释来达到和合的这种完全是一种物理学的嘛，物理学基本信念啊，他这边所谓的就是说这个在物理世界里实然与因然，就最后一段嘛，实然与因然的不合总是表面的，物理学基本信念是通过更深入的研究，通过理论的变形，一切不合理论的例外最后会合乎理论，从而得到适当的解释嘛。但是在伦理生活中，实然与因然的和合有另一层含义嘛，实然和因然在典范那里和合，在典范那里实然展示的因然，对吧？啊，这种更深的和合，它是一种更深的和合嘛，和一个更深的层次上面的东西和一个东西的一个分章，就是这里的分合它是在很多层次上面的，就是说所以在这个地方它你在想的时候，你就不以想象成是在一个平面上，而是有多个层次嘛，对吧？所以有时候经常会有一个所谓的说法叫做 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卑鄙是卑鄙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为什么是卑鄙者通行证？因为在卑鄙者那里，他的实然和应然是合合的，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嘛，就是心安理得，你明白吗？就是，所以我之前老是在想，就是说，你看我们这样，如果要诉诸良心的话，我们会觉得说，良心这个东西简直是对有良心的人的惩罚，因为他完全惩罚不了那种没良心的人嘛。没良心的人，他心安理得，他做坏事心安理得，因为他觉得就应该如此嘛，对吧？就应该嘛。那这个时候他的实然和应然是合合的，是没，然后他的这个分章，对吧？你他是跟一个更深度的一个东西的分章，是跟一个更高的应然的分章嘛。所以他我不知道这个我说这些有没有解释出什么东西啊，我就说到这里。
夏兄你说。
对，我在黄同学的基础上，我尝试再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小偷偷东西，对吧？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不应该偷东西。那不应该偷东西呢，在我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和和。那小偷偷东西呢，就在他那是自然而然的和和。但是，但小偷偷东西也有两种，就是他把他偷东西的过程打开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大部分人都不认同他那个行为，那虽然说他在那儿的，在他自己那儿是一个和和，但是呢，如果这个小偷他偷东西是为了家里面人都快病危了或者怎么样，他为了这种责任，对吧？牺牲了这个偷东西这样的一种和和或者什么，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时候小偷的行为，我们认为是更可能在更深的层面上产生了和和，因为他更深的和和是通过努力达成的嘛，他在妥协和挣扎中去做的选择，就是所以说，是不是说这种更深的和和是那种小熊说的第二个问题，能够带回到合理或大家一般解释的那种自然而然。对，我就是补充这一点。
哎，那个，我可能就是黄同学刚才的一个说法，可能我的想法不一样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意思哈，就是说，如果小偷假设小偷偷东西，或者说，卑鄙者嘛，做的那些卑鄙的事儿，然后在他看来是和和，这个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觉得。我觉得我对这个和和的理解不是在那个层面意义上的，就它只能是在典范意义上，如果是在伦理生活里面的话，它只能是我们的伦理典范上的，就在那样的那个地方，它才我觉得可能它才能谈得上所谓的自然而然，所谓的这个实然与应然的这个和和。就刚才夏兄的说到的嘛，他说到的就是船长去在这个船要沉没的时候啊，就是让老人小孩啊就先走。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觉得啊船长的这个身份他应该做的事情，那实际上呢他也是这么做的。那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实然与应然，在船长的这种行为当中，它是合合的。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它是要付出实践中的努力的，因为那就意味着很可能你就会死掉。就是对船长来讲，大概率他就会就是葬身这个大海嘛。那这个事儿它本身是当然是需要在实践上有努力的。这种事情我们可能每个人在实际生活当中，多少都曾遇到过嘛，就这样的一些选择抉择的时候。那但是在小偷那个地方，我们觉得一个人他去偷窃别人的财物，这个事情就很不自然。他当然不自然嘛，我们觉得他是不自然的一个事情。所谓和和，所谓实然与应然和和，陈老师原话，所事所事事其因事嘛。 是其因是嘛。那就是面对这个财，面对一个一堆财宝吧，就是有人会自然而然的把它捡起来，然后带回自己的家里面去嘛。那有的人可能就会守在那儿，一直等到失主来找嘛。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后者属于所谓的这个实然与因然的和合啊，后者属于我们所谓实践生活当中这种典范，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它是需要去克服的。啊，可能更多的人会选择前者，因为财富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可能比较多的人，比较少的人会选择就是做他觉得该做的事情嘛。那这种人可能会成为典范。那陈老师经常说的，比如说特蕾莎啊等人，或者曼德拉啊这些人啊，在他。我想在他看来的话，他们可以称为是典范嘛，典范意义上的，在伦理实践上啊，可以称为堪称典范的人嘛。对，我想我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小熊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有的，就刚才小熊也有提到嘛，就是小偷他偷东西这个事情本身，他看起来是不合常理的嘛，至少说，是不合情理的嘛。但是我们更进一步的发现，她可能我可能会觉得，比如说一个小女孩吧，她才七八岁，但是她经常出来偷东西啊，那我们会觉得不太合理嘛。因为就如果说是一个成年人，可能大家还觉得稍微有那么点理解在自然理解在里面，但是一个六七岁七八岁小女孩来偷出来。成为一个惯偷嘛，那我们觉得还是多少不太合常理，因为这个时候他可能应该还在父母的养育当中的。那如果发现这么一个事情，他是不合情理的，他也是就是实然和应然在这个地方是分开的嘛，所事不是其因事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诶，这个小女孩可能是因为家里面比如说她的爷爷奶奶之类的，卧病不起嘛，然后他的父母又不在他身边嘛，或者已经把他抛弃了等等的，他可能做这样的事儿，他其实也有情理在里面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可能这个事情又变得自然了一些，又变得自然了一些，实然与应然可能又比较合，我们反而会觉得这个小女孩，哎，还是挺了不起的。小小年纪虽然做了事儿的话可能是不太光彩的事情，但是他还是一心要照顾他的这个就是爷爷或奶奶嘛。这种举个例子哈，我是这么来理解这个事情的。对，就是如果说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平时会觉得这个偷窃是一种不太好的行为，或者抢劫是一种不太好的行为，但是可能在有的人看来，一国侵略另外一国，哎，这个好像就挺自然的。比如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啊，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其实挺自然的啊，这个也是现在舆论的一个现状嘛。那他们觉得自然的话，他可能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拿着俄国的相当于普京的那一番演讲嘛，啊，说这个乌克兰有这个纳粹化的倾向啊，要去消除他的这个纳粹化的倾向，所以说我要出兵啊，或者说就乌克兰自古是俄罗斯领土啊之类的啊，这样的话，好像我们通过这两个证据也能得出说，哎，这个看起来是抢劫或侵略的行径本身。得到了一层合理化啊，就我的意思说是在有一部分人看来哈，可能是可以这样去解释，这个事情好像也变得自然了，哪怕它看起来是抢劫啊。当然得补充一个是说，它还更带更深的一个道理去推进来判断这个事儿，抢劫这个事儿它到底是自然还是不自然。乌克兰入侵，或者说我们用一个更加中性的词，出兵乌克兰这个事儿，它到底是自然还是不自然，还有待更深的道理的一个推演吧。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我和大家 理解不太一样啊。
我有一种看法，就是刚刚哲飞老师还有夏兄你们说的这些，其实就是在这书上有一段，就是64页那个船长这一段，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它是有分了两个层面来说的，一个是物理世界层面，就比如说按照刚刚哲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典范事实发生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能了解到一个小偷背后他去偷了这个东西，这个是个小姑娘，她偷了这个东西，偷了东西之后，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实然和应然他们俩是不合不一致的，然后我们通过去了解，我们去了解，去通过表面我们看到的现象再深入去探究一下，发现哎，这个小姑娘是因为没有亲人需要照顾老人然后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看起来它是合理了，就是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是好像是在物理层面通过一种就是理论的一种变形做的一种，就是一种合理化的这种合，但是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表面层面的一个合，并不是真实的合。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这个伦理生活层面上，它要求的那个典范，在典范里实然和应然的合，那他俩就应该是一致的。如果说实然跟应然之间出现了偏差，那如果中间没有这个努力通过实现实然和应然的一致，那这个事情它的发生本来一种分一个分裂不一致，所以他说在这个层面除非是你特别特别的努力，这个才叫实然与应然在典范通过你做出一些调整一些牺牲，通过达到这个典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才叫在伦理层面的一个合。就是这样子我的理解。
哎，我举的那个例子确实有漏洞，不太合适。对，按照刚才李然同学补充的那个点，就所谓实然与应然合，如果我们纯粹在伦理层面伦理生活里面来聊的话，这个合它只能在典范那个地方，它一旦合的话，它一定是具有伦理典范的这个意义的。就说如果说，所以说它如果是不合或者是它是分赃的情况的话，它就应该是处于比如说见到这种海难之后就率先逃走的这种船长啊，那可能在他那个地方实然和应然是不合的。陈老师会把这两种选择我们或者两种行为两种实践方式他认为他都是属于可以理解的范畴，而不是在康德的那个绝对道德命令绝对理性的那个应然层面来说的。他认为这个是是两种道理的分歧嘛，或者说两种应然的这种分歧，就是遇到海难我这个船长到底首先该逃还是应该留啊？应该让其他人先走，这两种道理或两种应然他认为后者先留，让其他船员或乘客先走，这种实践方式是更加的深刻的一种方式。那原话就是道德性基于生存以深度嘛，是有含有更深层道理的这种方式。那这种方式是合的，实然与应然是合的，是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这种伦理的态度，或者是就是经过努力的嘛。就按照原文的这个意思的话，可能是这么来梳理的嘛。我就是想说。在小偷那个地方的话，因为偷窃是一件不太自然的事情嘛，一般而言，那他可能谈不上合，对对，我简而言之是我读的一个想法。
好的，我是想最后再补充一下行吗？因为我听了一下，就对于典范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就大家说的都 挺对的嘛，因为他是要靠一种典范，去达到一种道德上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更高的一种要求啊。但是我觉得前面这段可能大家都没有提及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为什么叫自然而然，而且需要探寻这种道理，可能有一个更深的层次。它就是所谓的这种应然，尤其是从社会伦理角度来讲的应然，它是在变的。是通过我们不同的，其实那个小偷的例子，我们再推演一下，就是我们的理解就越来越更包容一些的话，可能我们对一些，就比如说以前的一些同性恋呀，或者说对以前女性应该，比如说那个穿的要不要暴露啊，就这类的事情，我们的理解是更宽泛的，就是更包容度更大的，就是这种应然是在变的，就是它的第一层的意义好像大家都没有提及。我就想补充一个这个吧。
OK， 对，是我感觉这些，就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和刚才黄同学提的问题，就我下面要提的问题，感觉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对，肯定这种价值层面的这种应然的这种层面的东西，它是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个陈老师在后面普遍性那一章，他也会，应该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论题吧。对，所以自然而然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有一个历史含义的，就什么时候是自然的，什么时候是不自然的。在古希腊那个地方，就古希腊人那个地方，一个老男人和一个年轻小孩谈恋爱很自然，非常自然。到现在可能就不是，就不太自然了，就是不伦恋嘛，